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这题目是当君王，耶稣的君王在世上呢，有人跟他冲突。那主要呢，今天是在原则上的冲突。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这么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捻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看哪，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原文是有的。看哪，那里有一个孤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我们仍然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跟十二章，这两章呢是反映出在耶稣的事工的当中呢，人跟他发生冲突。然后我们首先有看到就是施洗约翰在疑问上的冲突，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呢看到耶稣责备那些人不相信他，在不信的上面跟他冲突。我们今天呢，就看到在一个原则上的冲突，坚守原则，英文叫 principle， 坚守原则是今天的人所缺乏的品格之一。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自我嘲笑说，我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我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我的原则就是我常常可以改我的原则。所以结果就是没有原则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在原则就被称为什么叫底线。所以你常常会听人家说，你在触碰我的底线。那有的时候的底线也常常在那边越调越低，到时候底线都没有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呢，原则就被称为什么红线。我不晓得你如果看最近的国际局势， cross the red line， 越过红线，你现在过这个红线呢，你越过来我就要打你啊！ 算算又不划算，红线再往后推，现在红线越退就越厚，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红线。如同国家定了很多的法律呢，就不断的被人家破坏，可是为了要弥补这个漏洞呢，法律常常在那边改来改去。如果有些人如果注意美国的情况的话，2008年是所谓的有个经济风暴，很多银行就是遇到困难，所以呢美国政府就改了好多的法律，要 regulate， 要监管那个银行，结果最近很多银行还是暴雷，改了老半天还是没有用，现在又在改，改来改去天天在改，因为呢法律的设定就是被罪人来破坏的嘛。你定一个时速一定有人超速，你时速越来越增加，你定了红绿灯一定有人闯红绿灯，你定了税法一定有人逃税等等的，所以呢法律的设定就是为被坏人来破坏的。那我们的原则也是一样，当我们有时候定了原则，有的时候呢又改来改去，退了又退，在这种的情况底下，那为什么今天要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需要有人能够坚守他的原则，要坚守他的原则，你定的这个原则是好的是善的，你要坚守，你不要因为什么原因在那边退却。耶稣就是这样子的，耶稣定了他的原则，他不退却。我们在今天这个经文可以反复的看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今天呢在教会历史中是被定为这个中枢的主日，因为人家推算在2000多年前耶稣就是在这个主日呢就是风风光光的进入了耶路撒冷，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过他最后一个礼拜在世界上 的生活，然后即将来的礼拜五就是受难日，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然后下个主日呢就是复活节，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日子。耶稣非常的清楚他的身份，神儿子的身份，他非常清楚，他也知道他来世上的使命就是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他清清楚楚，他不是懵懵懂懂的被人家推上去的，他不是，他完完全全知道，他也知道他今天进入了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等着他的是什么？等着他的就是十字架，他也知道，他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讲没有所谓的 surprise， 没有惊奇，可是他知道这一切，可他仍然坚守他的原则，他是有原则的人，他坚守他的原则，因为他知道什么在等着他，他知道他的身份使命，他都知道，可是他不会因为那个惧怕改变了他的原则，他没有。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呢，安息日呢，当我们今天听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在主耶稣还没有复活的时候呢，安息日是今天所谓的星期六，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等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不是在安息日复活，主耶稣是在安息日的下面的一天，就是主日，就是星期日复活。犹太人守的是安息日，我们基督徒守的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就是主日，就是星期日。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安息日呢，如果我们要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中呢，就是主日，就星期日。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安息日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中，马太福音到了第12章才出现了安息日这个字，并且在第12章中呢也只出现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 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就在这段的经文一共出现了有八次，可是在整本马太福音书这么长二十八章中呢，短短的二十一节出现了八次，其他的地方也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当主耶稣在末日对末日的警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节说，你们要祈求啊，叫你们逃走的时候呢，不遇见冬天，或者是遇见安息日，对末日的警告。另外一节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就是安息日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七日的第一天，天快亮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所以安息日，牧师为什么要花这点时间讲这个呢？就是从圣经的用字中，我们就发现安息日呢，在马太的观念中呢，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也就是说，安息日是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发生冲突，他们原则上呢，就是冲突，就是因为安息日。他们对安息日的看法不一样，起了冲突。法利赛人是严守安息日的，他们定了很多的法规传统，说安息日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吃这个。所以甚至呢，如果你去以色列的时候，有那个电梯叫做安息日的电梯，因为呢那个电梯呢，每在安息日那天哦，每一层楼都会停的。因为呢，我如果进了电梯，我要去十二层，我按十二这个就是违反了安息日，我不能按这个十二，一按我在工作，所以为了这个起见呢，他那个旅馆呢，安息日电梯每一层都停，所以你也不需要去按，反正到了哪一层你就停，所以你必须很花时间。如果是摩天大楼一百层的话，你就每一层就停到一百层。还好可能以色列没有一百层的，我不确定有一百层的那种高楼大厦，他们守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你要了解他们这个背景，那安息日是他们起冲突的关键。所以在这段经文中，安息日不断的出现。然后同样的，在这段经文中呢，有三个看哪这个字，我就用这个三个看哪呢，就把这一段经文我们分三个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在原则上的冲突。第一个看呢，就是看呢你的门徒，这个是安息日呢他们对耶稣的指控，看呢你的门徒什么德性呢，借着指控他的门徒呢来指控耶稣基督，你不好好的教你的门徒，安息日做了这些事情。耶稣是有原则的人，他为了他的原则甚至付上他的生命。你我有谁会为了我们的原则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常常都不愿意的。所以耶稣呢，却很奇怪的，有意无意的呢，违反了犹太人对安息日他们的传统或者他们的原则。因为耶稣要借着这个教导说，我们外在的行为遵守律法呢，是不能拯救我们的，我们无法靠行为称义的，我们靠着外在的行为也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我们靠着外在的行为也不能让我们享受真正的安息。因为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安息呢，必须发自我们的内心，发自我们的内心。然后呢，这个作者马太呢，在这一段经文中有意的提到了安息日呢，非常好的，因为他在上一章，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就提到了什么？就提到了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这一段经文是 可以说是福音书中耶稣话语中最让你我得到的安慰的。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安息。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呢就必得享什么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为所有甘心乐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提供那个内心的安息。这个安息不是宗教仪式所可以给我们的，可以满足我们的。并且呢，耶稣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所追求的安息不是逃避一切的挑战跟冲突，而是积极的来迎接。想想我们今天，我们讲安息，我们就讲说来守主日。我们的主日呢，没有所谓的躺平的，因为你如果躺平的话，消极的躺平，你今天不会在这里，你今天会在家里，还在床上。即使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我们来守主日呢，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要把小孩子叫，有孩子的把孩子叫醒，给他吃早饭，把他换衣服，确定他没有睡懒觉等等。那我们做大人的也是，可能昨天工作，有些餐馆的工作的很累，想多睡一个小时，我们都在挣扎的。我们即使这简简单的动作都是在挣扎，在挑战。所以安息呢的本身必须要经过一些的冲突，要经过冲突并且得胜这些冲突。那今天在这里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就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因为行走可能早饭忘了吃，就肚子饿了，就呢把那个稻田的那个麦穗呢就碾碎了，磨一磨就吃了，生吃了。因为这个是神曾经吩咐，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有一天你如果进了邻舍的葡萄园，你可以随意的吃那个葡萄，只是呢你不可装在吃了又拿，装在那个袋子里带回家，那个不是 buffet 吃还不够还带回家的。所以神了解人的困苦，有的时候会饿，可是饿的时候经过邻居的果园的时候，你可以任意的摘来现场吃，神允许的，这是圣经的原则，是合法的。可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传统，口头的传统说，你在安息日不可以这么做，你其他日子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安息日，你一旦按电梯的钮，你一旦摘那个东西，你就在工作，你就违反了安息日。所以你不能，你要饿着肚子，因为你在工作。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看到那个门徒这么做的时候，就立刻指控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你是什么样的夫子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会教啊？你门徒这个样子，有什么样的学生就有什么样的老师嘛？所以立刻指责。可是面对法利赛人安息日的指控呢，耶稣毫不退缩，他反而就用他们旧约的故事来问他们。他们说，圣经记着大卫呢曾经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一段故事是引自于就是撒母耳记上的21:1-6，我就长话短说，就是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就临时没有办法就逃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也没有带食物，所以匆匆忙忙的逃到了一个亚比米勒祭司那个地方。哇，他也饿，他跟随他的那些年轻人也饿，所以呢他说，哎呀，有没有东西给我吃。 今天祭司说，哎呀，我实在没有平常人吃的饼，只有献给神的叫圣饼或者是陈设饼，然后呢实在是饿得半死了，那祭司呢就把它拿来给他吃了。那圣经呢没有记载任何批评大卫吃圣饼的这件事情，因为圣饼只有祭司可以吃，他没有记载。所以呢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指控对他的指控呢，他就提出了三重的答复。首先耶稣以君王的身份来答复，因为耶稣在这里有意的引用了大卫的这个故事，因为大卫是代表了以色列的君王。因为根据圣经的原则，献祭的饼只有祭司可以吃，可是大卫这位以色列的君王在迫切的情况底下呢，他吃了。这一位地上的君王大卫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吃献给神的饼，圣经没有定他的罪，至少圣经没有明明白白的定他的罪。大卫犯了律法，没有被定罪。那么耶稣这一位天上的君王呢，当然有权柄吃什么？他天父田地里的所有的粮食，也不应该被定罪。所以在这里耶稣用君王的身份来回答他们的指控。接着呢，耶稣用祭司的身份来回答，因为耶稣在这里说呢，什么？当安息日的时候呢，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一段呢，没有明确的圣经的旧约的根据，可是最接近的就是在民数记的28:9-10，是这么说的，说安息日的时候呢，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要用调油的什么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数祭，又要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一个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神吩咐祭司在安息日呢要献祭，可是祭司献祭是很繁琐的一个工作，要杀牛啊，这些也是工作啊，杀个牛难道不是工作吗？烧牛不是工作吗？所以祭司在安息日什么也在工作啊，可是有没有被定罪？没有被定罪啊，因为祭司如果在殿里犯罪的话，犯了安息日的罪还是没有罪。祭司在安息日献祭是神的规定，神的原则，所以当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传统是错误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传统，人为的传统跟神的律法是相矛盾。在这里耶稣是以他自己就是这位祭司的身份来引用这个祭司，然后接着呢，耶稣用先知的身份来答复，因为在这里耶稣引用了所谓的先知何西阿的这句话，说我喜爱良善或者是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认识神胜过燔祭。很明显的，圣经的耶稣引用的这句话呢，是先知的话语，神借着先知的话语。所以安息日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礼物，神借着先知的话来赐给他们。所以在安息日，我们必须要了解神是怎么样的神。耶稣在这里有意无意的用这三重的身份来回答他们的指控，因为耶稣同时拥有了君王、祭司、先知的这三种的身份。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整章中呢，耶稣更把自己与这三种身份的代表呢做了一个比较，他说我比这些还要大。在十二章的第六节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是比什么这个圣殿还要大。如果耶稣比圣殿还要大的话，他比在圣殿中的祭司呢还要大。耶稣比所有的祭司都还要大。然后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一节，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是比什么约拿还要大。约拿是先知的代表，耶稣比先知任何的先知还要大。然后呢，十二章的四十二节说这里有一个人比什么所罗门还要大。所罗门是君王的代表，耶稣比所有的君王还要大。所以这一位大过祭司的，大过君王的，大过先知的这一位呢，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既然是安息日的主呢，他是否有权做安息日他们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是主人。那耶稣呢的原则，他不破坏，他即使面对人家的指控呢，他也毫不退缩。所以在这里呢，耶稣首先用两次你们没有念过吗来挑战他们。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如果在没有仔细读神的话语之前，不要轻易的指控别人。那我们如何来运用这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呢对别人指指点点或者是批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用圣经的话语来就是指控别人，指责别人。就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用他们对旧约圣经的一知半解或者是他们的传统来指控耶稣跟他的门徒。可是耶稣在这里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在指控人家之前，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念过神的话？有没有念过？那接着耶稣说什么？你们如果明白这话的意思呢，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为有罪了。就是你们是否能够明白神借着先知何西阿来表达神的心意？我们不仅是要念神的话语，我们又没有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是什么。神话语的意思是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所以我们在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之前呢，我们不要轻易的来指控别人。最后呢，耶稣宣告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明白原来耶稣是那一位安息日的主，耶稣不只是安息日的主，他也是每一日的主。我们如果没有明白这点的话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来指控人，就好像当时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安息日的指控。那安息日呢，也会遇见了试探。我们每一次来守主日呢，也都会或多或少一样，也会遇见种种的试探。在这里呢，最具代表的就是看哪，有一个人孤竿一只手，这个人反映出一个需要得着医治的人。我们在安息日在主日中，我们是否有看到一个需要？我们是否有看到一个需要？我们是否看到 别人的需要，那些人不论是心灵或者是肉体的需要，我们是否有看到？这个是对你我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往往呢都只看自己的需要，可是呢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当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个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一个会堂就代表在一个敬拜的地方，敬拜神的日子，敬拜神的地方要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需要。我们有没有看到需要？这个是对你我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挑战，有没有看到需要？结果呢，这一群人也许有看到一个人是身体有疾病，他只看到一个身体有疾病，他没有看到他的需要，反而什么变本加厉，利用这个需要呢来做出试探，做出试探。所以呢那些人呢就说，有人就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就是要来控告耶稣。我们不仅没有看到需要，我们还更加的主动的来试探神，或者试探其他的人。在这个圣洁的日子呢，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试探，这个是安息日对你我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呢，我们有没有胜过这一切？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安息日呢，不做好事呢，不是等于哦就不做好事，不做好事等于做坏事。我们认为说，哇，我也不错了，我只要不做恶就好了。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呢，我们塞住怜悯的心呢，我们就是做恶了。不做好事等于做恶事。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挑战他们说，哎呀，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救出来的？你不会说，哎，我今天安息日，我不能拉你上来，我一拉你呢，这只羊呢，我就在工作，我就犯了安息日。那羊啊，你好自为之，明天再说。他说，谁会这个样子？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子。那可是你看到一个人的需要，你就说，哎呀，明天再说。明天有没有明天，你我都不知道。耶稣说，人比羊更贵重啊。所有神的受造之物，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是何等的贵重，可是这些人却不在乎，救那些不贵重的而放弃那些贵重的，这个就是试探。可是耶稣明明知道他们在试探他，准备抓他的把柄，他都知道，可是他胜过了，因为他看到这个人的需要。因为耶稣明天会不会看到这个人他也不晓得，或者这个人会到哪里也不晓得，所以呢耶稣就抓住那个机会，就对那个人说，把手伸出来吧。他一伸出来就复原了，这下子哇，连说句话都在工作，就法利赛人哇真开心，抓到了把柄，他们就赶紧出去，总算抓到了把柄。他陷入了我们的试探当中，掉入了我们的陷阱。很可悲的，这一群要试探耶稣的人，反而成为被试探的人。他以为耶稣掉入他们的陷阱，他们反而掉入了自己设的陷阱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任何的日子，安息日主日呢，我们都会遇到试探，我们都会遇到挣扎，我们有试探说，哎呀，要来不来的，我们都会遇到试探。 我们都会遇到说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都会，可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得胜这些的试探，得胜这些的挑战。最后呢，关键就是在谁是安息日的主人。所以呢，在十二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中间有一句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的仆人 是神说的，神的仆人就是安息日的主人，这个仆人是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嘛。那圣经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是安息日的主人，他如何配得做安息日的主人呢？因为他坚守了他所定的原则。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好像一再的被动，因为耶稣知道了他们要来陷害他，所以呢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事实上耶稣的离开呢是代表了他跟这些人的观念距离是越来越大，可是耶稣选择暂时的离开他们，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断的在那个情况冲突下去的时候，他的使命还没有办法完成，因为耶稣要用剩下的日子呢来装备他的门徒，所以耶稣选择主动的离开那里。可是即使在耶稣不对他的原则妥协的情况底下呢，他选择了离开，可是还是很多的人要跟着他。这一群跟着他的人不是跟法利赛人一伙的，他们还是跟着他。可是跟着他的情况之下呢，耶稣的原则又使得他什么，还是医治了那些有需要人的病，他还是把其中的病人都治好了。可是耶稣的原则又告诉他们什么呢？不要为我传名，不要在你的 social media 点赞啊，传来传去，不要，因为我的原则是安安静静的来做神的工作，做那些愿意跟从我的人的工，在他生命中做工作。耶稣自始至终都坚守了他的原则，不只是坚守了原则，他还坚守了他的性情，与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这些伪君子的这种心中的邪恶不断的试探呢，耶稣却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他在任何情况底下呢坚守他的性情。因为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事实上是马太福音书中引用旧约圣经最长的一段，就反映出耶稣在宗教领袖极端的压力底下、反对底下呢，他仍然活出像神所拣选的、神所亲爱的、神所喜悦的、被神的灵充满的、要将神的公理传给外邦的。他不与人争竞，他不喧嚷，在街上呢也不传扬他的名声，这个是他的性情。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也许呢坚守我们很多的原则，可是当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底线、我们的红线呢被人家触碰的时候呢，我们的嘴脸是什么？讲不好听的是嘴脸哦，我们的脸色是什么？我们的性情是什么？我们一个人的性情在平顺的时候呢很难反映出来，人家都顺着你的时候很难反映出来，一个人的性情当受到挫折的时候，人家戳你一下的时候，你的性情立刻反映出来。 耶稣的性情反映出来，不是在好日子人家欢迎他的时候，而是在被人家陷害的时候，他反映出来，这个就是安息日的主人，他有他的性情。在这里呢，有一句话常常被人家引用，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长的灯火呢它不吹灭。这句话就反映出耶稣对人的怜悯。芦苇是一种很明显是一种植物，芦苇呢心大部分都是空的，芦苇在当时犹太人中呢是常常看见的，生活中常常看见的，有很多的用途。如果那个芦苇被折压伤的话呢，明显的就是失去了价值，就没有用的。既然芦苇被压伤的时候呢，白葬地土，就把它折断丢到一边。可是耶稣这一位安息的主人呢，对这个压伤的芦苇呢，他选择不折断。那江长的灯火呢，因为我们现在 很少用油灯、哦、油灯有油，然后有那个灯蕊、哦、那灯蕊常常要修剪，不然呢灯蕊的头如果烧成炭的时候呢，或者是太短的时候呢，就会冒烟。那当炉灯蕊呢冒烟的时候呢，不是油不够呢，就是灯蕊没有修剪的好。那一个冒烟的灯油灯呢也是没有价值，因为它是把房屋用的都是乌烟瘴气，也不能照亮了提供太多的亮光，也是没有价值，就应该当时把它吹灭，免得再制造空气污染。耶稣这位安息日的主呢，他也不吹灭这些没有价值的灯火。从这两句话就反映出这一位安息日的主人呢，他的性情是怎么样。所以他说他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我们应该要学习他，学习他的性情。在这种状况底下，针对这些没有价值的所谓的东西或人的时候呢，他的性情仍然保持住了不起的性情，是你我一辈子要学习的这个榜样。最后呢，在整个过程中，他坚守了他的原则，他也坚守了他的本性，他的性情呢，他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他自始至终没有忘记他的使命。因为他即使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还要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因为呢，他这么的温柔，这么的爱人，没有掩盖他对是非的分辨，是还是是，错还是错，他仍然要传扬神的公理。因为只有公理才能够叫人得胜，他的使命就是要施行公理，他要借着他的牺牲，他的义，使那一些愿意接受的人能够承受他的义。这个就是公理要得胜。十字架不是一个失败的地方，十字架是一个得胜的地方，十字架是一个爱胜过恨的地方，是个光明胜过黑暗的地方，是一个满足胜过一个不知足的地方，这个是十字架。所以呢，他在这里也引用了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然后5到9节呢，他没有明确的引用，不过大致上会告诉我们，耶稣要做外邦人的光，因为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耶稣 从来没有忘记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不只是要来救以色列人，他的使命也是要救外邦人，你我都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靠着他的名才能够得救。这个是今天 的信息。在总结的时候呢，我们就 不妨来想想，我们在生活中，你年纪越大的人，常常在原则上都很具有挑战啊。我们当初定的很多的原则呢，常常会遇到挑战跟冲突。可是有些原则是好的，我们就要守。如果原则不是好的呢，我们可能就要修改。可是在这里，我们讲到的安息日或者是主日，我们在主日中，我们会遇到种种的被人的指控。牧师是就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啊，主日啊要分别出来，我也想尽办法啊分别出来。可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啊，外界的原因，度假啦、生病等等，很可能没有办法一年52个主日啊完全都守住。可是我们至少在心中，要把主日分别出来，要这段日子我们知道这个是主的日子，我们希望呢也不会给别人有指控我们的这个把柄。那当我们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种种的试探或者是试炼，我们有没有来想到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像我们临主餐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想到人的需要，看到有些生病的等等的，我们有没有看到人的需要，还是只是一味的指责？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帮助的，我们想办法帮助，我们就什么战胜了这一切，我们就在这些的试探试炼当中，我们就得胜，把不好的转成好的。那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主日到底是什么，就像当时的安息日是什么。因为主日有一个主人，主日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日子。对犹太人来讲，安息日是神创造了天地之后休息的那个日子，安息的日子。那我们呢，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有复活的样式。耶稣守住他的原则，也鼓励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原则。耶稣在任何他的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呢，他守住他的性情，不暴怒啊，等等啊，不报复啊，等等，他的性情，我们有没有守住我们的性情？一个基督徒呢，能够做最好的见证，就是你的性情。原则人家可能看不太出太多，你的性情，你是怎么样的？就是态度，你的情绪怎么样啊？是最明显的见证，心情。然后呢，他不忘记他的使命，不忘记他的使命。那我们这次呢，有机会去度假的时候呢，我们上次稍微提到，我们在晚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夫妻，因为我们都是两个人。我们坐自己的小桌子，别人坐别人的小桌子。那一对美国白人夫妻从 Oklahoma 来的，然后聊的当中呢，发现都是基督徒。他的太太 做很多的义工哦。然后呢，我们聊得相谈甚欢哦，每次一面吃饭一面聊得非常的好。然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们没有来哦，没有来，啊，没有来。结果我们吃饭他们没有出现哦，就隔一天呢，我们就问了他。就那个先生有点点哽咽哦，有点点哽咽，就是说他的哥哥，就是说这几天去世哦，因为我们网络不通，所以他没有收即刻收到消息，所以他昨天就前一天晚上呢，得知消息呢就没有胃口，所以就没有来吃饭了。所以我们在交谈中呢，他就聊他的哥哥的情况怎么样了，啊，就是，可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呢，人的那个性情的流露哦，流露，啊，就超出言语哦，超出言语，就你那个表情，所以让我的印象蛮深刻的哦。那当我们在好的日子谈天说笑的时候呢？还流露不出什么太多的东西。当你遇到自己的亲人去世的时候呢，你的性情就立刻流露出来，你的那种感情的那流露哦。所以呢，我们也是安慰他，可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我最近遇到的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呢，是有一位主日的主，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的性情是怎么流露？他不忘记他的使命。那你我也是一样。那这个是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对你我能够提出来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每当我们主日敬拜了回去，不是说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那对你我都没有太多的益处。希望我们能够回去之后能够对自己的家人更加的流露出主耶稣的性情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赞美你，因为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得救成为你儿女的这个机会，一切都是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你才爱我们，而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更加的活出神儿女的形象来，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今天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也为那些在我们当中有各种不同需要的人，有些人的需要我们不知道，可是神你知道，有些人的需要我们知道的，求神你也帮助我们按照神你给我们的能力恩典，我们能够帮助，让这些人的需要靠着神你借着你的百姓的供应能够得着满足。主啊，求神你也帮助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与人的接触的态度，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因为人的怒气呢，永远无法成就神的你的公义。让我们在发怒之前，就是常常想到耶稣基督，在被人逼迫陷害的时候，仍然是保持着怜悯的心肠。让我们学习，让我们也学习，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我们要是成为世上的盐，我们要是世上的光，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